佛法融入生活，行为转为道用之一。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在讲课之前，大家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先闻思，然后好好修心，等成佛了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进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这个课叫做这个贤迷双晕的这个行为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是君美林巴，就是智悲光尊者写的一个这个修法。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啊，我们平时都在说啊，佛法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大家都这么说，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那这个话就是说的没有错，佛法就是要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佛，如果我们能够佛法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第一个不会这个造业，第二个啊，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就每个人一定会很幸福，所以佛法这个融入到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们佛法不会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平时每天修行的时间就一般都是不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那剩下的这个二十几个小时当中，我们就不能这个修行，不能修行了，那这么长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佛法如果能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生活不仅是这个变得更有意义而且每个人都这个活得比较开心这样子。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如何病苦转为道用，然后呢最近也讲过了这个如何面对这个幸福和痛苦，也就是说这个幸福和痛苦怎样这个转为道用，这些都是佛法融入生活的这种方法，那今天呢就讲这个行为行为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这不仅仅是痛苦，也不仅仅是幸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为赤足心我等等很多的这个行为都可以这个转为道用今天就讲这个方法，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这个大家都对大家来说这个很重要，这个这个见解，从见解的角度来说观点见解的角度来说，尤其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按照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言，那莲花生大师说这个我们的观点，也就是说见解见解需要开放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间接呢，因为大圆满的间接，嗯，或者是这个密宗的间接啊，或者是大乘佛教的这个中观的间接，嗯，这些间接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放啊。开放的意思就是说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了以后，嗯，啊，任何一个这个善恶啊等啊都，这个感觉到这一切都是这个如幻如梦，嗯，那就是证悟了这样子的这个见解的人来说啊啊，一切都是像那个虚幻的这个世界，那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对这个人来说，这种人来说啊，善恶啊等等也是啊，也是这个如幻如梦的，嗯，煞道淫妄也是如幻如梦啊，文思修心也是如幻如梦，嗯，那对这种人来说呢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啊，这种界限已经超越了这些约束，嗯，所以啊，见解是很开放的，嗯，但是呢，行为啊，行为就是莲花生大师说，行为啊，一定要很保守，嗯，啊，行为一定要很保守，嗯，如果我们的行为就是跟着这个见解啊，这样子的话，就跟见解一样的话啊，那就是出问题啊，出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本人啊，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成就者的话啊，对他来说啊，不会出什么问题，嗯，但是呢，啊，这个其他的众生，嗯，其他众生，嗯，都不会理解，嗯，不理解这个人的这种行为啊。没有任何这个约束的这种行为啊，无论是藏地的也好啊，啊汉地的也好，印度的也好，很多的这些过去的真正的成就者，他们的这个行为是超越一切约束啊，是这样子，对他们本人来说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像五柔五甘露等等，也就是为了大破这些约束啊，就是强制性的手段啊，或者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个手段来啊，这个让人超越这些这个约束啊啊，是这样子，他本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啊，其他的众生啊，其他的众生就不能理解，嗯，不能理解，嗯，啊，所以这个心位是一定要很保守的。那心位，我们还是莲花生大师也说了，心位就是要按照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啊，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怎么讲就怎么做啊。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这个出家人呢。那无论是密宗的也好啊，大乘佛教的也好，那都要按照小乘佛教的这种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去啊办事，嗯，然后按照这个小乘佛教的，这是这个这个行为啊要这个保守，嗯，但是呢啊，见解也这么保守的话啊。那就是太执着了啊，就见解啊没有超越这些约束的话啊，那就是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执着啊，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不可以啊，好与不好啊，善与恶啊，这么多的这些分别啊，这么多的这个约束啊，都是执着啊，都是执着，所以这个见解啊，见解啊，不能按照这个行为的去做，嗯，所以见解要开放，嗯，但是呢，行为就是要保守啊，行为要保守，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啊秘法，也就是说， 大圆满和这个尼玛巴的这个无上密宗的这个要求啊。那除了尼玛巴以外其他的这个密宗啊，是不是这样子呢？都是这样子。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密法啊，都是这样子。简洁是很开放啊，因为证悟了这个空心，证悟了这个光明的时候呢，在这个这当中啊，在这个光明啊，或者是这个空心的境界当中，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约束，本来就是不存在啊，不存在什么这个可以不可以善恶好坏高低作由啊等等的这些心这些现象，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些现象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是很开放的，没有任何阻碍。这个简洁啊，就是证悟了这个空心的时候呢，就是一片空心，一片虚空，一片光明啊。这当中呢，已经消失了我们的这些就常识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人的这些我们人啊创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规矩啊，或者是我们佛教也好啊，其他宗教也好，他们制定的这些戒律啊，我们常人的规矩规定啊，或者是这个所有宗教的这些戒律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已经是不存在了消失了所以见解是很开放的，但是证悟了这个但证悟了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不应该是这样子，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了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保护众生的这个根基，众生的根基保护这个考虑众生的情绪，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呢是很保守的，还是要按照这个菩萨戒还有呢小乘的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居士的戒律，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戒，那就是按照这些戒律去做事情，那这两个是有这个见解和这个行为这两个当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如果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有佛法才能够融入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心力根本没有佛法的话，那是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生活当中呢？那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生活当中，所以首先要有这个佛法，有了佛法，有了正知正见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是这样子，我想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理解呢？很多人觉得比如说经常去这个做义工就需要的地方有灾难的地方去做义工，然后呢平时自己不用的一些东西拉出来这个捐捐给有用的地方就是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行为就是认为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还有就是这个人天佛教这些是不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呢 啊，这些使我们这个不能否定这个是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嗯，但是呢，如果心里啊没有慈悲心，没有出离心啊，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做义工，那这个义工做义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啊是什么？如果这个目的没有建立在这个利他之心，没有建立在利他之心之上，这样子的话，它是不是佛教呢？它不是佛法。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慈悲心啊，外道也有，这外道也有，这个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外道也有，很多宗教也这个提倡啊。这个爱心啊，或者是这个慈悲心，所以这个都谈不上是这个佛法然后呢，自己不用的东西也好啊，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好去捐赠啊，还有就是宣学啊等等啊宣神啊，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奇观啊都这个可以宣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如果这个目的啊，如果不是这个利他心的话，那这些也不是佛法了。那只能说这个就是做好事，是做好事，但是还不算是这个佛法，也就是说啊，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话啊，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啊，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佛法。可以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平时这个义工啊等等，这个不一定是佛法啊，这不一定是佛法啊，这样子的这个行为，这样子的这个爱心的奉献啊，社会上的好心人都有，善良的人都有啊，其他的宗教也有，所以这些不一定是这个佛法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法是什么，然后就是要知道怎样去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平时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好，整个这个生命轮回当中也好，主要的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贪欲心啊，贪欲心啊，贪财啊，贪名声啊，贪所有的这些实践的东西，都叫做这个贪欲心。只是就使我们这个就是使我们流转轮回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啊，因素之一。贪欲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私啊，自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啊，自私，第三个就是更严重的，就是执着啊，执着啊，执着，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一样执着啊。这三个啊，因为有这三个问题，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就是这三个，我们平时要修真正的佛法的话，那就是要这个针对这三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对峙就是才是真正的佛法，那第一个这个贪欲心的这个针对贪欲心的这个对峙是什么？就是出离心，是出离心就有了出离心以后呢，我们可以断除或者是控制或者是减少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这个贪欲心贪欲贪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私自私的这个对峙就是菩提心，需要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可以对峙这个自私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个啊执着，这个执着当中呢，这个贪图啊、执事啊，全都已经包含了，全都包含了，就是证悟空性啊。这个是最关键了。那我们以后学法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就是要修啊，针对有针对性的，就是要针对这三个问题的这个对治啊，对治，这三个问题的对治就是啊，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和这个空心见啊，这三个，尤其是空心见啊，没有空心见，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执着，放下执着。那禅宗里面啊，不就是经常讲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怎么样去放下呢？放下啊，比如说我们啊，是不是暂时啊，对这个生活啊，升起一种厌烦心啊，厌烦心，厌世悲观的心。然后呢就脱离这个这个生活啊，到山里边去这个修心啊，这样子这个是不是啊这个放下呢啊，这个不是放下，这个就是一个短暂的暂时的逃避啊，这个不是放下啊，放下怎么样放下呢，就是从根本上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如幻如梦，是一个梦幻的世界，对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执着，这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放下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有执着啊，这个东西呢，对我们一定带来巨大的痛苦啊。对任何东西有执着啊，这个执着，这个执着，这东西有可能是钱财啊，有可能是人啊，有可能是像名声啊、地位啊之类的东西。凡是对任何东西啊，只要对它有执着啊，越有执着，越有执着的东西啊，越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啊，这个是肯定的。我们对任何这个时间的啊游楼的法啊，对这个时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有执着啊，有执着的话，那这个东西那对我们带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呢啊，就是已经超越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啊，这是肯定的。这一点的道理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要断除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痛苦啊，所有痛苦的话，首先断除的是什么？就是要断除这个断除这个执着，断除执着。外道啊，有些印度的外道啊，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他认为这个轮回可以直接可以断除啊，直接断除，他不去寻找这个因素啊，直接断除，所以就是不穿衣服啊，跳楼啊，这个自反呐 等等的来源是什么呢？他认为那这样子把自己的身体毁掉了以后呢就可以成就了，可以成就了，这是他的错误的观点啊。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轮回的真正的根源啊，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啊。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痛苦的原因这个上次我们也讲，我们凡夫大家共同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我们认为这个痛苦都是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外界人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其他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个痛苦。我们认为这个痛苦的原因就是在外面， 其实这些痛苦的这个根源啊，有些时候呢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外面，是在这个外界啊，这个物质生活等等这个当中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这个没有办法否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啊，不在外面，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啊。内心当中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执着啊，就执着。但是要断住这个执着很难啊，这个是非常难的啊。尤其是我们用这个显宗的这种保守的这种方法去断除，就是更难了啊，更难。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这个方法啊，更好的方法，快捷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方法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证无啊，证无空心。那这三个啊，就是佛法啊，这三个就是佛法。那我们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就把这三个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如果没有这三个啊，一个都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啊，证悟空性就更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没有啊，就没办法融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就做义工啊等等，这个就不一定是佛法了，不一定是佛法。要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要把这三个首先要有啊，有了以后去融入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课里面呢也有显宗的也有这个密宗的方法，显宗的方法比较多，密宗的方法不是很多，但是也有，所以就是一个显密双云的。行为转为道用啊，行为是什么呢？佛教里面讲四种行为啊，四种行为啊。那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所有的行为啊，所有的这个人的思想的活动啊，运动，身体的运动，这些都叫做行为。持、足、走啊，我，这些都叫做这个行为啊。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啊，怎么样转为道用啊？就讲这个方法，这个叫做行为啊，转为道用。那、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痛苦啊，也不一定是这个幸福，这就是一个行为啊，行为转为道用。今天讲这个方法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个懂得怎么样把行为这个转为道用的方法啊，然后呢平时通常就把这些事情落实到这个生活上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平时这个工作的同时啊，上班的同时做这些实践法的同时，也可以积累了很大的这个资量，积累了很大资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这些也不需要费很长时间做其他的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书里边讲的去落实我们经常也在讲我们懂很多修法了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这个学习小组当中学习了什么如心论啊，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还有这个大圆满信息休息很多的这些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些论点都停了学了然后考试了考试及格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这个要落实到自己的这些行为上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我们 做的还是有还是有这个不足的地方啊，我们不能说没有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有的。首先这个要肯定啊，是有因为大家都很虔诚啊，大家都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啊，都在这个断恶行善啊，精进的这个闻思修行啊，这是非常好的进步。首先我们要肯定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修心啊，我们要学很多论点，这个也是非常好啊，很重要。光是闻思啊，根本不修心的话，的闻思也有闻思的这个好处啊，闻思也就是有闻思的这个能力啊，根本没有修行，只是闻思的话，那我们建立了这个性的啊人生观啊，性的这个价值观，这样子以后呢啊，很多问题也就是想明白了，想明白了，虽然是没有修啊，但是呢跟其他人是完全跟其他的这些这个没有没有系统的学习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上就是不一样啊，观点上不一样的话，那很多这个时间上也是有不一样的啊，但是呢闻思啊只能做到这一点，要真正的这个要这个落实的话，还是要修心啊。那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啊，这些这个内容呢有一部分的内容，这个像如心论呢这些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其他的，这些像如心论呢还有这个平时我们学的这些论点当中是没有的啊。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次每一天每一天的这些工作，每一天的这个行为，都变成有意义的都变成这个成佛的这个资粮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就讲这个，从这个书里边就讲从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开始讲从那个时候开始讲，然后一天的这个所有的行为然后呢最后晚上睡觉这个到这个之间的所有的这些行为怎样去这个转为道用，讲的是这些，这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早上刚刚从这个从这个梦里面也好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一睁开眼睛就是第一次就是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想怎么样去想发什么样的缘首先是讲这个平时我们从这个早上从这个梦里面或者是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醒过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很稀里糊涂的没有什么观点，也没有什么这个发源，没有发什么源然后就匆匆忙忙的洗漱吃饭，然后去上班就是这样子。但是修行人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看到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每一天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呢这个就已经是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呢以后每次从梦中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发这些愿会发这些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一个我们这个从梦里从睡眠当中醒过来了啊，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这个睡眠当中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了，从梦中苏醒过来了啊，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当中呢苏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啊，或者是一个很不知不觉的一个无明的状态当中啊，是比如说像一个深度睡眠当中突然醒过来的话，那是一个无明黑暗啊，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了啊，走到今天的这个新的时间啊时节当中来了那这个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相通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从无明当中醒过来了啊，真无空性啊，走到了佛的这个清净的刹土这两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相通的啊，要发相通的愿要发相通的愿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愿发这个心愿足愿一切众生这个时候要想到愿天下所有众生从无明黑暗当中苏醒过来能够成佛能够成佛这样子发愿这样子发愿，这个每天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12个小时的这个或者是昼夜的第一个开始的刚刚睁开眼睛时候的这个这个念头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要发这样子的愿发了这样子的愿以后呢我们就是仅仅是依靠这个发愿依靠这个念头就积累了这个很大的资粮平时我们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了匆匆忙忙的这个起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积累任何这个资粮没有积累任何资粮因为我们很多都不知道这些修法没有这些方法那就没有积累什么资粮这些过程实际上是可以转为盗用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转为盗用没有转为盗用那这些都是浪费了这些机会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每一年都有365次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已经是20多年30多年40多年过去了每一年的这么多365次的这个机会也都过去了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过愿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个修法没有这个方法所以都这个都浪费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要这样子这个发愿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这是一个然后同时就是要发那个时候要发誓坐在床上还没有起床之前发誓我今天这个一天一定要做到有意义今天的我这个生命我一定要做到有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根据我的时间根据我的这个能力去尽量的去行善闻思修等等有意义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就坐下来要发誓我今天一定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生命作为有意义的不能过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这样子发誓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我起床的时候了起床的时候 这个发愿发完了以后呢，开始起床啊，起床啊，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接近啊，比较相似呢？啊，起床就是从啊佛从这个发圣当中啊，从发圣的状态当中啊，就这个就幻化出佛的这个化身啊，去度化众生。嗯，也就是说，佛的化身当中显现出报身和化身啊，度化众生。嗯，这个跟我们这个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然后呢，醒过来以后就是起床啊，开始做工作啊，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相同的，那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相似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心啊，发心，嗯啊，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到这个法身啊，然后从法身当中再显现出报身和这个化身啊，能够度化啊一切众生，能够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这个发心，嗯，发愿，这样子发愿以后呢，我们把起床的这种啊这个行为啊，已经是转为道用了啊，刚才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那我们把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行为啊，把这个行为呢转为道用了啊，转为道用，嗯啊，这是第二。第三啊，就是起床啊，穿衣服的时候啊，穿衣服的时候啊，就是要发愿啊，愿一切众生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具有啊这个具有这个惭愧啊，这样子的心，嗯，因为我们没有惭愧的心的话，那就会做很多很多这个罪业，嗯，去杀盗淫妄啊，都没有这个忏悔或者惭愧的心，嗯，有了这个惭愧心以后呢，都每个众生，嗯，都很自觉的去尊重因果，那尊重因果，护持戒律。这样子就是不会去造业啊，这样子发心，这是第三，嗯，然后第四系腰带的时候啊，就是系这个想啊，愿一切众生那都能够啊，这个都能够这个善根啊，都愿一切众生的这个善根都能够成为双运的善根啊。什么是双运呢？就是智慧双运啊，智慧双运啊，还有就是圣义谛和世俗谛二谛双运。世俗谛当中啊，心善，圣义谛就是证悟空心，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行这个如幻如梦的善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修这个智慧啊，还有这个方便啊，双运的这个资粮啊，福慧双运的资粮，愿一切众生都能修福慧双运啊，愿一切众生都有机会啊修福慧双运，这样子啊，发心啊，这是这几个，这四个，这四个是从这个醒过来到这个穿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行为，转为道用啊，这过程当中的几种不同的行为转为道用，这样子，然后呢，然后这个做沙法啊，穿了衣服以后到客厅去做沙法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一个坐地上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 法源啊，啊，这个坐啊，这个坐沙发也好啊，坐凳子也好啊，坐这个地上，这个跟什么相通呢？这个当年啊，释迦牟尼佛啊成佛的时候，在印度金刚座啊座上一坐，就是真悟空、真悟这个啊佛的国位啊，这两个呢啊就是有一点点相同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是相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每次我们啊做沙法的时候啊，或者是做这个做凳子的时候呢，就要啊要发愿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啊能够获得金刚座，这样子发心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金刚座，获得金刚座的意思是什么呢？获得金刚座就是啊，这个经过了这个菩萨的十地，都经过了菩萨的十地啊，最后啊，最后一个十地的最后的时候，就是获得金刚座啊。这个时候呢，一坐这个金刚座，然后在一坐当中啊，证悟了啊，成佛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啊获得这个金刚座啊，这样的发心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呢，我们每次啊进门的时候啊，每次进门的时候，那、出去上班进办公室的门也好啊，回家进自己的门也好啊，进门的时候，进房间的时候呢啊，就是要发愿，愿一切众生啊能够进入解脱之门啊，愿一切众生能够进入解脱的城市啊，解脱的城市啊，解脱的城市就是什么呢？城市就是佛的刹土，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啊，就是叫做解脱的城市啊，这样子这个发愿啊，这样子发愿的话，平时我们做沙法啊，从来也不去想什么啊，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没有把这个行为啊转为道用，但是每次如果我们能这样子想的话，这个坐啊也就转为道用了啊。然后呢，进门啊，进房间啊，平时这个行为啊，进房间啊，就是进门，就是进门啊，然后我们也不去发愿，也不去怎么样，所以这个进门这个行为啊，行为它就是不属于那、不属于道，不属于道，但是呢，从此以后我们依靠这个进门的行为，然后这样子发愿的话呢，它就是变成啊，变成这个菩萨道，它就变成菩萨道，这叫做转为道用，本来就是一种心位而已，跟道跟这个菩萨道、没有什么关系的心位，但是呢，现在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发心发愿愿力啊，把它变成这个道，变成菩萨道，那、这个叫做转为道用。平时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啊，如菩萨心论的这个光节啊里面啊，光石里面讲了啊很多其他的，有一个佛经里面呢有一个经是就是专门讲这个心为转为道用的，有很多，这些我们都可以参考，像如心论啊之类的，里面很多啊，那这个地方就讲这些了。然后呢，最后啊，最后这个睡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呢，睡觉跟什么东西啊，我们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这个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相通呢？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十地之后啊，进入从十地的最后一个瞬间啊，进入第十一地，进入第十一地，也就是说 真正的佛啊，真正的佛啊，这两个比较相同啊，这两个比较相同，尤其是这个密宗里面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那、这个轮回的物中起源说啊，这个当中呢，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呢，啊，从这个，从睡眠当中啊苏醒，然后就是白天啊工作，然后晚上再进入这个睡眠啊，这个也是一个轮回，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轮回，是一种轮回。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轮回啊，跟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大轮回的这个啊方式，这个过程啊，这是完全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时间短，只有二十四小时啊，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轮回，这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啊，其实这两个是很相通的，进入啊这个睡眠和啊，当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后啊，间断了所有的这些仪式，包括阿赖耶识，这个时候也就是彻底的间断了，间断了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念头啊，进入了这个这个智慧的状态，五年的状态，这个五年跟我们平时啊这个五年阿赖耶识的状态当然是不一样啊，这个跟这个成佛的时候是比较相同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睡眠之前啊，我们要发愿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法解啊法身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得到法身啊，得到法身的果位，这样子这个发愿，这样子发愿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进入睡眠的这种行为啊，睡觉的这种行为也就转成这个这个转化为道，转化为这个菩萨道了，那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发愿，但是这个我们目前还做不到。那这个做梦有一种这个梦的瑜伽啊，这个六中音啊，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藏密啊、尼玛巴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藏密里面呢都有这个梦的这种瑜伽啊。梦的瑜伽就是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梦的这种初期阶段的这个瑜伽是，首先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个知道自己在做梦，平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那这个修了这个法以后就知道自己在做梦那至少是有这个基础的人才可以发这个愿我们平时就是不能发这样的，没有办法发愿。那这种人呢发什么愿做梦的时候立即知道自己在做梦。那这个做梦跟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比较相通呢平时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如幻如梦的东西就是像晚上做梦时候梦境和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发愿愿一切众生能够证悟一切法都是如幻如梦如幻如梦，这样子发愿但是这个不容易了宗喀巴大师也讲过在这个梦瑜伽当中呢知道自己在做梦这个不难意义也不是很大这个不难最关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做梦的时候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现象，也就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梦境一样的这个不真实不真实的 要证悟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蒙瑜伽里面的比较重要的意义，比较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蒙瑜伽六中音里面有那个像挂居牌啊其他的这个教牌当中呢，有这个纳若巴的这个六法当中有还有那个格鲁巴的这个密集金刚当中呢有五中次第的当中也有那尼玛巴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修法那个六中音当中也有这个修法，有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修法但是这些修法就对我们这样子还没有修加行至少连这个数量上都还没有完成一遍这个加行的人来说这些修法没有什么用了又没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讲的寂止的修法寂止的修法这个寂止修法我讲的这个寂止的修法是六中音六中音里面的寂止的修法，尼玛巴的六中音的寂止修法那六中音属于什么呢？六中音就是属于大圆满六中音就是属于大圆满那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六中音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寂止的修法也就是大圆满的寂止的修法但是我们有没有修呢修了又没有什么效果呢修了又没有什么结果呢没有，都没有，也没有修，也没有效果，也没有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大圆满的这个寂止修法是这样子，那大圆满的其他的修法也就是肯呀一定是这样子那是为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是这个原因，或者是我们听了很多法听了很多法，然后一个都不落实，一个都不修，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有任何进步，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向往，很羡慕这个大圆满但是真正的大圆满的一部分我们讲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圆满修起来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是那就是其他的大圆满的其他东西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修法是要修的不修的话听了很多也没有用的那我们现在这些讲的这些呢现实生活当中真正能够用得上任何一个人只要认真一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呢都习惯了每一次进房间的时候坐沙发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穿衣服的时候每一次都会自然而然就可以想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能这个发这个愿这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修法另外一个修法呢它是这个做饭时候的一种这个修法做饭的时候首先煤气炉一打开这个火一出来的时候要观想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知道火是什么我们讲过这个密宗的这些概论密宗的概论讲过，去年讲过前几年也讲过大黄花网里面的这个有些东西讲过了还有这个文解陀文解陀里面的就文武拜尊里面的一些观点也讲过了文武拜尊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大圆满文武拜尊文解陀呀就是属于大圆满属于大圆满那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的观点我们讲过 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的观点也是大圆满啊。那那个里面讲了活是什么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五种啊，五大种啊，就是风火地水空啊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五大种，就是化学的元素啊。但实际上啊，它真正的它的这个本质啊，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佛的坦诚啊，本质是佛的坦诚。今天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啊，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无明，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那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啊不存在啊，或者是断除的话，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啊，这个我们无明的之后，这个幕后的真正的它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就是佛的坦诚啊。那佛的坦诚啊，佛的坦诚当中，这个啊活是什么呢？活就是拜以佛母啊。拜依佛母啊，他本身就是拜依佛母。那怎么样？这个怎么样理解呢？啊，这个我们去年讲过，前年也讲过了，现在就不需要说了。大家应该也就懂这个啊道理。那他是拜他的本体，我们的活的这个本体是本身就是这个拜依佛母。但是呢，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啊。业障啊，一点也没有清净的人来说，他不是拜依佛母，就是活，那、啊、就是活。业障清净的这个佛来说啊，他的本体是拜依佛母啊。那、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啊，无论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啊，但是他的本体啊，他的本质是拜依佛母。这首先要知道。这个是密宗的观点。然后呢，在这个火的中间啊，观像一个红字啊，嗡阿红的这个红字，藏文的红字，然后这个红字呢，然后再变成啊，这个金刚空心母，金刚空心母，金刚部啊，佛的这个五部当中的金刚部的一个空心母，什么样的空心木呢？身体深黑色，然后就是一面二鼻，手里的这个法器是金刚和铃啊，金刚和铃啊，右手是金刚杵啊，左手是铃啊，金刚铃，然后呢，在这个坐着的。啊，坐在这个莲花上啊，坐在莲花上，坐在莲花上，然后这个右腿啊，右腿是盘腿一样，手啊，然后盘着的啊，左腿是这个像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姿势，一般是这个叫菩萨的这个姿势啊，不是盘着的啊，这个。左腿是伸在这个莲花外面这样子观想，这个是金刚啊空心母，然后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装饰，也就是像金刚萨埵呀或者是这个报身佛的这些装饰，报身佛就有报身佛的装饰。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密宗一般的密宗里面的这些啊，空心膜呀，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啊。有一个不同就是，张开嘴巴的啊，张开嘴巴，然后呢，舌头它的舌头观想为十方三世所有佛的这个舌头啊，也就是总体，实际上也是十方所有佛本身就是一体啊。就是显相上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体啊，观相为这个这个十方所有佛的这个舌头。 然后呢，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做饭之前，就是准备一点沙子啊，沙子河里边的沙子放在前面，这个之前就要准备好。这个我们每一次都要做饭的时候要这样子观想啊，那这个之前就要准备好，就是前面放一点沙子啊。然后我们观想在我们的心脏里面啊，从无始以来啊所积累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罪过啊，罪过就观想为啊，本质就是罪过啊，它的这个外边呢就观想这个外相，就是要观想一个袜子啊。袜子上面有一个圆圈，藏文的袜子啊，藏文的袜子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叫做袜，观想为一个袜子啊，一个黑色的这个字啊，黑色的这个这样子的字，然后神口意所有的这个罪业啊，都集中在这个袜这个字啊当中，它是这个字就是代表啊，代表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罪业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啊，显现为一个黑色的袜子啊，巴帕瓦玛的这个袜子上面一个圆圈啊，袜子。这样子观想，然后呢，这个肚脐下啊，肚脐下再观想一个扎啊，扎拉夏萨的这个扎上面又是一个圆圈啊，这个叫做人，这是活的种子啊，活的种子，观想一个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脚上观想一个，观想一个羊啊，也是亚扎阿亚的亚啊，上面又是一个圆圈，那它是凤的这个种子啊，四大种里面的凤的种子，然后这个脚底下的这个羊子，然后就它本身是凤的种子，然后就产生了凤啊。然后就是接触到这个肚脐下面的这个燃，它是火，然后就燃烧啊，把这个火点燃了啊，脚下的这个羊，它本来是风啊啊，它是风的种子，然后这个七风啊啊，然后这个风就点燃了啊，这个肚脐这地方的这个人，这个人一接触到这个燃子呢，立即就点燃了。那这个这个燃子呢这个火啊，火焰就是通过这个身体的内部往上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刚刚心口观想一个燃子把它推上来啊，就是像我们修普瓦的时候一样，把这个火焰把这个袜子推啊，就推到往上推啊，然后最后呢，从鼻孔里面拍出来这个袜子。那这个时候观想这个袜子呢变成一个鞋子啊，鞋啊，我们吃的那个鞋啊，然后就观想在就进入这个鞋从鼻孔出来以后。就进入到这个沙子啊，融入到这个沙子当中，那么跟沙子就是变成一位一体，跟变成这个一位一体啊，然后呢就念这个嗡阿洪，念多少都可以啊，念多少都可以。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嗡阿洪。念嗡阿洪以后呢，观想这个沙子和刚才我们的这个罪业全部通过嗡阿洪三个字的力量转化为甘露啊，转化为甘露，这是观想。然后念一个这个咒嗡班子的扎 卡卡卡和卡和萨拉巴邦达纳纳达哈纳甘敏格尔伊苏哈，就念这个啊。然后就是念这个念几遍以后呢啊，母职啊，母职和对，木质和石质这两个，把这个这个沙子啊，沙子抓一点这个沙子啊，然后就扔到这个火里啊，扔到这个火里边。那、这就是观想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罪业啊，意思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在观想什么呢？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从无始以来的这个罪业，通过这些咒语的力量把它转化为甘露，然后就是融入到这个金刚空心木的口中啊，嘴巴中，这样子以后就是消除业障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观想的方法来观想。嗯，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念拜子名啊，念三遍，念拜子名念三遍。拜子名念三遍，然后再念嗡班子摩，嗡班子摩的时候呢，啊，这跟我们刚刚观想的这个金刚空心母啊，金刚空心母就是回到法界当中啊。刚才我们观想了，观想以后呢，然后它又回到法界当中，也就是说融入到法界当中。这个就是，平时佛啊从法身当中显现啊，然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毕结束了以后呢，他又融入到这个法界当中啊，这样子。也就是说一个我们从世俗的生活的比喻，比如说我们请一个人出来吃饭啊，吃了饭以后呢，然后又送回去啊，送到家里边啊，这样子的道理。然后就嗡班子摩，念一个嗡班子摩，然后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观想这个金刚空心母就是融入到法界当中。念这个三遍拜子名的时候要具备四力啊，要具备四个对治力，具备四个对治力，念这个嗡班子萨多哄。最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回向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忏悔的方法。这个每次啊，我们啊做饭的时候要这样子观想，这也是这里面又有观想啊，又有念咒啊，也有这个四个对治力，有很多的方法在里面，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平时我们就准备一点这个沙子啊，放在这个煤气炉的旁边啊，每一次做饭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做饭啊、炒菜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平时我们啊这个比如说杀鸡呀、杀鱼呀、那样子的话，这个行为是罪业啊，罪业。后来呢，学了佛以后就不杀鸡了啊，就不杀鱼了啊。然后泥鳅、荒山这些我们都不杀了啊，不是罪业了，但是也不是心善啊，什么都不是了。这是一个做饭炒菜而已啊。那现在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的话，那就是从此以后啊，做饭炒菜啊都变成了这个菩萨道啊，都转化为菩萨道，这个多有意思呀啊。所以这个要观想啊，观想不是很复杂，很简单。金刚空心母这些啊，如果观想的非常清楚的话，那当然也很好啊。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观想的时候还是要认真啊，专心一点啊，那样子心里想也可以啊，那样子心里想就可以了。虽然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心里这样子想也有效果，一定有效果的啊。这是做饭的时候的行为啊，转为道用啊，这样子的。然后啊，走路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走路 怎么样去这个转化道用呢？啊，本来咒炉啊，它有三种情况啊，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无极啊，不善不恶的无极。那、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在回灯之光里面也有啊。这是这个不仅是密宗里面讲，这个仙宗的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啊里面有这个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这个咒炉啊，那这个咒炉它是善还是恶啊，怎么样去区分呢？啊，就是要看这个人的这个咒炉的人的动机啊，他为什么要咒炉啊，他咒这个炉他要想干什么，嗯，就是要看这个动机。嗯，比如说像去放生啊，或者是做善事啊，咒炉开车这样子的话，在这个整个过程啊都是善，嗯，都是善。嗯啊，如果一个人想去偷东西啊，或者是想杀生啊，那就是咒炉的话，这就是罪啊，这就是不善。嗯啊，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这样的，他也不是去放生，也不是去杀生，就是只是去上班啊，没有什么其他目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无极，嗯，不善不恶的无极啊。平时也有三种，嗯，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无极啊，无极就可以转化为菩萨道，那、啊、转化为菩萨道，怎么样转化为菩萨道呢？那、啊、这个时候我们观想啊，这个时候要这个观想啊，这就是一个观想。观想啊，一尘当中啊，有成数的这个佛的这个插图啊，就是说一个微尘啊，一个粒子上面有无数的，就是像恒河沙数啊，释迦牟尼佛经常用这个恒河沙数来比喻啊，恒河就这么大的一条印度的河，这里面有就数不清的这个沙子，那、啊。就是这叫做恒河沙数，那每一个微尘上面都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佛的这个世界，佛的坛城啊。那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就是观想啊转绕这个啊恒河沙数的佛的刹土啊，心里这样子观想，嗯，这是啊走路的时候，这样子的话，走路的行为可以啊，转化为道用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啊，穿新衣服的时候啊，新衣服、名牌衣服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啊，怎么样把名牌衣服这个转为道用呢？啊，这我们首先啊，念这个 Om Soba 啊，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字啊，一个咒，这个咒就是平时我们观想的时候啊。修本尊法的时候，这个之前都要念这个咒啊，念这个咒，这个咒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法都是空心，这个意思啊，这个咒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念这个咒，同时我们观想啊，这个名牌衣服也是空心啊，是空心，观想为空心，然后从空心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公平的种子，这是达他达那的这个达，下面加一个扎，然后上面一个圆圈，杖啊，这个叫做杖，嗯，是所有的公平的这个种子，嗯，然后从这个空心当中啊，再观想一个章，藏文的这个章，嗯，然后呢，我们这个再观想这个啊章这个字。就变成了这个这个名牌衣服呢，现在是人间的衣服而已，再名牌也就是人间的衣服啊而已，人类的衣服而已，然后我们把它观想为变成天人的这个天人的衣服功德，这个在居士论里面讲了，我们的人类的衣服再名牌也好，这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就先供养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啊， 怎么样供养呢？如果自己根本上师啊，在这个右手边的话啊，就是把衣服啊供养给这右手边啊，然后呢右手的空中啊，然后就是左手边的话，那也是那样子。这个完，这个就是表示供养给这个上师，然后呢再供养给这个本尊啊，然后就是自己穿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穿衣服啊，穿衣服也可以积累资粮了啊，也可以积累资粮。这个佛经宪宗里面也讲了，嗯，那我们实际上这个衣服啊，我们的名牌衣服供养上师，上师也不会穿啊，供养本尊，本尊也更不会穿这个衣服啊。但是我们心里这样光是想有没有用呢？啊，这个有用，嗯，一切善和恶，嗯，都要看啊我们的动机，嗯，都要看因缘啊，一和善和这个恶都要看因缘啊。啊，一切法都是从缘起而生，嗯，那缘起的这个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我们的意识，嗯，所以心里想这个供养啊，根本上师啊，供养这个诸佛菩萨，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同样的啊这个啊福报，那可以积累资粮啊。连穿新衣服都可以变成这个菩萨道啊，这样子不是就更有意义吗？啊，啊，只是这个穿衣服啊，那个转为道用的方法啊，然后呢啊，这个洗澡的时候啊，洗澡啊，这个很重要啊，每天都要洗澡的，所以这个如果能转为道用的话，不就更有意思吗？啊。平时我们没有意义了啊，把水都浪费掉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可以转化为菩萨道了，多用一点水也就值得了啊。这是一个是这个沐浴啊，另外一个就是渡河啊的时候啊，这两个词在一起啊，过河啊，过河和这个沐浴的时候啊，这两个我们可以转化为菩萨道啊，菩萨道。那这个怎么样这个转化道用呢？啊，这个是显密双运的方法啊。所以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水是什么啊，这个刚刚前面讲的这个这个火是一样的啊。水是什么呢？啊，从我们啊凡夫不清净的角度来说啊，水啊就是水液体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液体液状的物质，嗯，啊，但是这是我们的不清净的现象，嗯，不清净的现象，嗯，不是它的本质啊，不是它的本体。如果啊有一个八地菩萨啊，他来看啊这个液体，他会看成是什么样子呢？他会看成是妈妈个，就是一个啊无方佛的一种一个这个佛母。那佛母，那我们的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是我们的不清净的现象啊。那八地菩萨或者是十地菩萨，他看到的是这个业障清净的现象，嗯，应该是他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本质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这个物质的本体。那是妈妈个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水本身就是这个妈妈个佛母啊，本身就是佛母啊，它的本体本身就是佛母。无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液体啊，什么样的现象也好啊，它的本体是妈妈个。首先啊，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是一个嗯，然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啊，水呀、啊，啊，观想啊，碗就是又是刚才那个碗啊，巴帕瓦玛的瓦子上面有一个圆圈啊，这个碗，本体是佛母妈妈格，嗯，然后这个心想啊，这个我这个现象上啊，先是一个碗子，它的种子，那 这跟我们上次啊去年讲的这个升起次第啊，这个时候讲过这个原理啊，为什么那、啊、密宗里面观想的时候呢，观想一个本尊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观想一个本尊呢？为什么首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莲花轮啊，这个莲花座还有日月轮上观想一个子啊，观想一个子，它的种子子啊，然后再把这个种子子呢，又是观想为这个他手里的这个发起，然后呢，在这个从发起啊这个上面发光啊，然后最后再变成啊，再变成这个本尊啊，每一次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过程啊啊。那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观想为这个本尊啊？为什么首先要观想子啊，然后再去观想这个发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啊讲过了，去年我们讲过，但是讲的不是很广啊。就是说，我们的升起次第啊，是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来啊，亲近啊。消除我们的现在的这种不清净的现象，那不清净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有投胎的这个阶段啊，然后就是这个出生的阶段，然后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啊，那这个种子呢，它是啊消除我们投胎时候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啊，不清净的现象。这个整个轮回，我们的生命轮回就是从投胎啊，然后就是出生啊，然后诞生，然后就是这个成长，最后是这个死亡啊，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生命的阶段就是这样子，过程就是这样子。那把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不同的环节啊，用不同的方法来快速的把它磨掉啊，删除，删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每一个不清净的这些环节，用一种方法去把它删除。那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咒的这个观想这种方法来删除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投胎的这个习气啊，把它删掉啊。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要观想这个字啊，密宗里面的这些很多东西啊，从表面上来看啊，很多人也不理解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没有人解释的时候不理解啊，这个神秘的这个色彩非常非常的浓厚啊，所以很多人也不理解。但是呢，这个就是里面呢、啊，我们去年也讲了。就念这样子的看起来非常凶猛的这个焚炉金刚的，它实际上啊，它的内涵就是充满了慈悲心和充满了智慧，就是这样子啊。首先是观想这个文字啊，这个原因是这样，然后观想文字以后呢，然后把这个文啊，再这个观想为啊，再观想为这个啊水的。水的这个佛母，也就是金刚啊，金刚佛母，然后呢，然后就念这个咒，班子人扎个新的个新当个的说话，念这个咒，念这个咒，然后就祈祷这个。啊，祈祷这个金刚空心母啊，祈祷什么呢？啊，清净啊，我们的从无始以来所造的所有的这个罪业啊，祈祷完了以后，然后最后啊，这个金刚空心母花光变成啊这个甘露，这个甘露跟这个我们要沐浴用的这个水啊，就是。融入一体，那这样子就是这个水啊，都变成了这个甘露啊， 说是甘露，实际上就是这个金刚编成了这个金刚空心母，它本身也就是佛母了啊。那现在我们把观想这个佛母进水就变成了这个甘露，然后啊用这个水来洗澡啊，过河的时候呢，我们把整个这条河就是观想啊，观想以后去过河啊，这样子，这是啊这个一种这个方法，那这一个一种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密宗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是快捷的啊，很重要，但是呢没有灌顶啊，没有灌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学啊，有些密宗的书念看都不能看了啊，所以我们就如果在座的这个人当中啊，应该是大家都有灌顶啊，应该是大家都有灌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讲了，但是这个讲的内容不是很深啊，如果这个内容比较深的话，那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这里面有没有人没有灌顶啊，有的话是不能这样子讲啊，这样子讲了以后我们违背了这个密宗的要求，但是这个内容不是很深，所以我们今天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以后听珍贵的这些密宗的修法是必须要有灌顶啊，必须要有这个灌顶，要有什么样的灌顶呢？就是需要有这个无上密宗的灌顶，就是有具备四种灌顶的，这些灌顶都叫做这个无上密宗的灌顶啊。那个外密啊，就是外密的这些灌顶呢，它不会有这个四种灌顶啊。平时我们的阿弥陀佛的灌顶呢，有些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些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灌顶呢，这都是外密的这些灌顶啊。这个灌顶是不能代替啊无上密宗的这个灌顶。这种灌顶呢，得到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听外密的修法啊，但是不能听这个无上密宗的修法。那以后大家要就赶紧啊找这个灌顶的人去灌顶啊，灌顶是非常重要的，灌顶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灌顶不能随便灌，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灌顶的上师啊灌才可以，才算是真正的这个灌顶啊，这个不能随便灌，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今天就不再重复了。那灌顶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灌顶的话，以后我们啊讲一些密宗也是没有办法的，有些人灌了顶，但有些人也没有灌顶，那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讲了啊。就要如果有人没有灌的话，那就是要赶紧灌顶啊，这是很重要。灌了顶以后呢，赶紧修啊，这个修外加行啊，培养出离心啊，然后再修内加行啊，培养这个菩提心啊，然后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些全部修完啊，这整个这个加行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啊。修一些这个密宗的修法，但是这个加行没有修完的话，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啊，想修密宗啊，想修密法的话，首先啊，要自己准备这个灌去这个灌顶啊，然后呢，再去这个修啊，无加行、外加行和内加行，然后就可以修这个修这个密宗的修法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样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洗澡这个行为啊，和这个过河啊，这两个行为啊，本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有洗澡啊，但是经常不一定过河啊，也过河，但这样子的行为呢啊。现实生活当中经常都有，但是这个都不是啊，跟这个菩萨道啊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是现在我们啊，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观想，方法去这个用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啊洗澡和这个过河这种行为可以转化为道用了，就是变成啊通过我们的观想还有我们的念咒，因为这个观想和这个咒语的能力啊，这种行为都变成了这个菩萨道，那变成菩萨道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那这是一个。然后下面是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啊，怎么样啊，这个把这个吃饭的行为啊转为道用呢？那平时我们啊这个吃饭有可能跟这个菩萨道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不但是没有关系，而且这个跟地狱有关系，平时啊这个吃饭跟地狱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化为道用啊，转化为道用。怎么样这个转化为道用呢？首先这里面讲的是柔和酒啊，酒柔就这两个问题了啊。首先这里面突出的讲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了。那这个里面说啊，柔和酒，首先是柔啊，那首先我们要啊，这个遇到这个柔死的时候呢啊，首先要知道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经》当中讲过啊，释迦牟尼佛说啊，肉食啊，我过去也没有开许过啊，我现在也没有也不开许啊，未来也就是不开许这个肉食啊。佛说那样子的话，这个佛经里面尤其是这个大乘佛经里面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肉食的这个罪过啊，讲了很多。这个第一，如果吃肉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也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影响啊慈悲性的成长，或者是慈悲性的诞生啊，这是肯定的啊。那我们还是要考虑啊，这个吃素，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这个我们也不能啊，吃素跟这个学佛两个等同啊，也不能这样子。也就是说也不能啊，不能吃素就是不能学佛啊，也不能这样子要求，这佛也没有这样要求。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啊，很多人啊就不能如法的这个吃素啊，那这种人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学佛了啊，就是断除这种人的善根，所以也不能这样子说。但是啊，吃素在大乘佛教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不仅是仙宗啊，密宗里面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不了解的人啊，很多不了解的人就是认为啊，密宗可以这个吃肉啊开许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学藏传佛教、修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呀，尤其是这个出家人啊，也在这个出家人、修行人也都在吃肉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密宗里面是可以吃肉的。他把这两个就是混在一起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呢讲过很多次，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密宗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论点当中呢，他没有开许把肉当食品来吃，他没有这样子开许过。跟这个大乘佛教跟大乘佛教仙宗的这个经典和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讲过。大圆满里面也是这样，也有大圆满的记载啊。然后呢，释论金刚也是，释论金刚里面也讲啊， 尤其是这个十轮金刚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十轮金刚里面这个柔石啊讲得非常的严重，讲得非常严重，这个比一般的这个大乘佛教显宗的经典还要严重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密宗里面开虚了啊，不是开虚，但是呢，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这个情况下，真正没有办法情况不知柔的话，的确啊，密宗里就是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咒啊，念可以念一些咒，那、通过这些咒的力量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吃肉的这个罪业可以减轻啊，然后呢，这个对有些众生也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利益啊，这样子的方法有，但是呢，能吃素的话，我们还是要吃素，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们念一句咒就可以这个减少啊，减少这个罪业，然后也可以这个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密法里面可以吃肉。不能这么说啊！密法里面、密宗里面也严格的要求啊，这个不吃肉。但是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他有一些这个方法。但是用这个方法去吃肉，还是根本不吃肉，这两个哪个好？当然了啊，这个根本不吃肉啊，这个是最好的。那我们最低的限度是什么啊？最低的限度，最低的限度，就有些刚刚学佛的人呐、刚刚进佛门的人要求太高了，可能就是，就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那这种人的话，最低的限度就是自己不去颠傻啊，自己不去颠傻啊，不去颠傻啊。然后呢，家里的人啊要吃肉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就是吃素，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家里的人都不了解、不理解啊，不理解，然后就是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造很多的口业啊，然后造成很多的这个家庭的不和谐。那、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啊，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能够克服这样子的困难，就可以克服这样子困难，还是吃素。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有一个叫做这个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吃肉边菜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人吃菜边肉，我吃肉边菜。”啊，那就是我们就向六祖慧能大师学习啊，只有吃这个肉边的菜。也这样子，这个也没有办法啊，这也没办法接受的话，那就吃肉啊，吃肉的时候就是要念这个咒啊，然后呢，对这个不仅是光是念一个咒啊，首先要知道这个肉食是释迦牟尼佛永远都在大乘佛教里面永远都不开许的啊，不允许的，我吃这个肉是罪过啊。首先要认罪，然后呢，因为我的这个吃肉就导致了这个杀生，那、导致了杀生，也不是说啊，因为我一个人吃了肉就导致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死亡，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众生啊，这个鱼也好啊，这什么也好，它本来就已经是这个杀掉了啊，这个也许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吃肉的人啊，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群这个肉食的这个人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屠宰啊，那我也就是那我们吃肉的人，也就是这个吃肉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啊，所以也不能说这个动物的死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的，所以要这个要对这个众生要发起这个慈悲心，要发起慈悲心啊，然后要发起真正的这个慈不造作的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啊再念这个不动佛的心咒啊，我们刚刚的若赞的若赞的这个我们 这个放生的时候念的这个不动佛的这个心咒啊，还有就是念准提咒，还有就念这个这个细节陀里面的一些咒啊，念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吹啊，这个给肉丝吹口气，这样子以后呢，还是比较这个就是说这个罪业就能够啊比较轻啊比较轻啊，没有平时我们吃肉那么严重，那也是第一个就是认罪了啊，第二个就是发起了这个慈悲心，那第三个念咒啊，念咒吹气，这样以后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有帮助，减轻自己这个吃肉的这个罪过啊，第二个呢对这个众生啊也有一些这个帮助啊，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就只有这样子。但是这个所谓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我们很难有这样子的时候啊，这就是说就在山上啊，有些时候譬如说过去青海湖的这个湖中心有一个山，你们都看见了，这个海心山啊，那很多的修行人冬天啊，就这个这冰封了以后呢，到那个山上去闭关啊，闭关了以后，这个冰融化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有些时候啊，这个结冰了以后呢，这个冰呢还是有一个有十几米这样子的这个水一直都不能结冰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修行人他没有办法出来啊，送粮食的人也没有办法去啊。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海浪啊，碰到这个岩石的时候，有些鱼类的东西啊，鱼就在这个时候撞死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些修行人下去捡这个鱼吃。啊，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山上啊，就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吃了啊，只有这个鱼肉，就是依靠这个肉就维持啊生命啊。这种情况叫做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吃肉啊。我们哪里有这样子的时间呢？没有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去吃肉，那我们平时都没问题，家里的人不理解，那没有关系，我们不跟他们计较啊，去吃这个肉边菜啊，去吃肉边菜，他不可能要求你不能吃肉边菜，一定要吃这个肉啊，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就吃肉边菜，要他们家里的人如果要杀鸡杀鱼啊，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能劝他们，就劝他们不要杀啊。但是他们让我杀，让我们杀，我们不杀啊。这个是最低的限度，这个就是原则性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不能让步。这一点啊，是很坚强的，这个坚决不杀啊。要杀的话，他们自己去杀。那但是这个能劝他们不杀，就劝他们啊。实在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的话，那也不要造成啊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啊，每家每户都有这么多的矛盾的话，那谁敢学佛呢？没有人敢学佛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一些大的局面，顾全大局啊，然后就配合他们去这个吃肉边的菜啊，就等等啊，这样子。平时要这样子，就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啊，我们不走极端的路，这个是佛对我们的要求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不能走极端，任何一个极端最后都是会失败的，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导致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啊，无论是在佛法的修心上啊，或者是这个时间法的这个处理问题上啊，都不能走极端的路啊，不要走极端的路，这样子的话啊，也不需要违背我们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也不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啊，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是对柔式的要求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柔式啊，转为菩萨道的意思就是这个。但是呢，柔式完全转为菩萨道，这个就很难了，除非是啊密宗的这种修行境界非常高啊。无柔无甘露都是根本，就是从本质上都是精通啊，通达是如幻如梦，根本没有这个执着，这样子的人有可能啊可以转化为道用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办法柔食转为道用，所以就是不吃，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吃肉，吃素啊，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里。